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欢迎你进入到我们恩典与真理的殿堂，我们在这个美丽的殿堂中呢，等候你在我们的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是的，我们两位招待非常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进到这个大门里，享受上主赐给的恩典，还有领受真理。那上个星期我代表电台去接待一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去参观，我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哎，我说请问现在谁的家里还有收音机？结果你猜猜看，40个人里边有多少个人举手？
应该一两个吧。
差不多，真的一两个。我已经觉得哇，还有一两个已经算是不错了，因为收音机好像已经是一个古董。我看过一篇新闻，他说现在00后的学生们呢，
这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收音机了，
从来没有见过收音机。我突然觉得自己原来我的年纪已经到某个程度了，够老了。所以说呢，不管你是用收音机收听节目，还是用电话，还是在电脑听都没关系，因为我们很盼望跟你们有联系。你可以透过几种途径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发电邮也可以，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
刚才我们讲过啊，这个科技不断的变化，很多的东西，新的东西不断的在演变啊。但是我发现有一样东西是千年不变的。
什么东西？
人的心是不变的。
人的心，哎，我不同意啊，人的心也许会变的，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出轨的事件出现了。
对，但是你发现所有的历史以来，很多人的心呢都是这样子的。
譬如呢，具体来说一下。
你比如说诡诈呀，仇恨呐、嫉妒啊，纷争啊。愁苦啊，
一个恶性的循环来的。
对啊，所以你看人都是这样，所以你如果四个字来形容，劳苦愁烦。
劳苦愁烦，
就是我肉体上有劳苦，然后心态呢就是愁烦的。
对，我们经常看天经说，上主教导我们不要有仇恨，也不要报复人，也不要生气啊。我就在想，如果你不让我们有这种情绪，那当初你创造人类的时候，为什么要创造这些不好的情绪，这些不必要或者垃圾情绪呢？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上主造的。就最近呢，因为我很多的事情，面对很多的事情都是人际关系的事情，我就觉得人呢很容易受伤的。当人受伤以后呢，人呢就会钻牛角尖，就会想到一些负面的事，想到一些不好的事，甚至想什么，我去报复啊，我去这个对对方来去怎么样呢？那这些呢，就是从我们的内心发出来的。其实呢，上主一开始的时候，我相信不是这种的。都是一种彼此相爱啊，彼此的相助啊。我觉得这个慢慢随着人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呢，这些负面的东西呢就不断的出来，甚至呢影响到下一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的。
那我是对你刚刚讲的话想要反驳一点点的，因为2015年的时候我看了一部国外的动画片，名字叫做《头脑特工队》。他这个电影呢主要是围绕着情绪的，他就是用一个拟人法，有一个女孩，她脑子里有5种不同的角色，就是分别管理她不同的情绪，就把她们全部拟人法，有快乐，有忧虑，有生气，有胆怯，有厌恶。如果用一般的看法，我们只希望留快乐就好，其他都不需要了，因为其他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但后来电影的结局让我们看到，其实每一个情绪都有她的角色，只要做好平衡，每一个角色，每一个情绪都能够发挥到它最大的功能，恰如其分。特别是这个忧虑，忧虑经常像我们刚刚讲的，想东想西，想着不好的结果，但是也会让我们联想到天经的一些经文，是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如果我们没有感受到伤感是什么一回事，也许不能体谅对方的难处，也许不能给他最合适的安慰。
的确，这个情绪呢，可以是伴随着每一个人的一生。这个无论是任何的，好像那个做菜的这些东西啊，酸甜苦辣什么都有，在你的身体里面，在你的整个生命里面是陪伴着你的。所以我觉得在任何一种环境当中都是缺少不了的。
对，
就像我看到过一个电视上讲过一个人呢，他是身上满身都是伤痕。为
什么
呢？他不是说故意的要伤害自己，而是说呢，这个人没有疼痛感。
哦，失去痛的感觉。
比如说他去拿这个火上的东西，很烫的时候他没有反应的。
嗯嗯。
比如说他这个身体受到一些外在的一些刺激的时候呢，没有反应的，以至于当他受伤了以后才发现，哦，原来我自己已经受伤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情绪呢，就好像我们人的一种保护的一种特别的一个东西来保护我们。
对对对，在生理层面上面呢，以前我们在中学都学过，痛是自我保护的机制来的，不是一种伤害你或者作弄你的反应。
所以呢，我觉得就像比如说这种负面的情绪呢，其实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些反省，在这个反省当中你改变自己，不要被那些负面的东西所压制，而是让你从正面的积极的这些方面来去思想的。
对，上主他是允许我们有各种的情绪，你看诗篇也是有哀歌，也是有哀哭的声音，也是有哀哭的言语。不过呢，千万不要含怒到日落，要知道我该停就要停了，要知道寻求帮助，就像我们上一集讲的，打110找上主，让他改变你的那些情绪。
对，就像这个人生当中这些不同的一些经历呢，其实上主允许就是让我们去学习依靠我们的主。当我们遇到困难、一些压力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经历他的恩典。接下来我们在天经中的家庭呢，我们分享一个人物，就是优素福。
家里多一份付出，多一份甜蜜。
家里多一点谅解，多一点爱。
家里多一份宽恕，多一份幸福。
圣经中的家庭有佳美的典范，值得学习，有失败的例子，值得引以为鉴。让我们在圣经故事中汲取教训，建立一个温馨和睦、充满爱的家庭。圣经中的家庭，
亲爱的朵斯提，当马云提到《陶拉特》当中的优素福，你会想到什么呢？优素福是雅古和拉杰生的儿子，是雅古最痛爱的儿子。当然了，雅古的偏心引来了其他儿子的妒忌。终于他们找到了一个机会对待优素福这一位弟弟，就是呢把他卖去埃及。岂料优素福成为埃及的宰相，若干年之后全地发生饥荒，唯有埃及有粮食，这就造就了优素福与父亲雅古见面的机会。当时啊，主已经为雅古改名为以色列了。在陶拉特创世纪当中说，优素福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以色列对优素福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优素福领他父亲雅古进到法老面前，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为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谈优素福与哥哥相认以及驱车迎接父亲的记载，往往令人热泪盈眶，大受感动。这是圣经当中一个最富有骨肉情、充满了人间温暖的故事，他比任何描述家庭关系的文学名著都写得更透彻，写得更好，叫人读了爱不释手。优素福年幼的时候被哥哥陷害，被卖到埃及地为奴。当时他只有17岁，年纪虽然小，志气和心胸却是十分的广大。优素福被人出卖不要紧，
最要紧的是自己不要出卖人。他敬畏主，又懂得自爱，于是呢，他接触的人都很喜欢他。经过了许多年的奋斗，终于能够出头了。约瑟夫见埃及法老王的时候30岁，埃及王把戒指戴在他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坐王的御车。出门的时候，保镖前呼后拥，百姓们见了也要急急地下跪。这一般的权势比现今总统、君王出门还要威风。许多人到了这个地步，往往就看不起别人，说话粗声粗气的了。可是呢，约瑟夫他特别是在他以后见到昔年出卖他的哥哥们的时候，还有他亲身套车迎接落难老父的那一幕，是今日末世骨肉情，对父母、对手足冷淡的人呢，读了之后都要觉得惭愧，无地自容了。年幼在家的时候，约瑟夫他屡做美梦，胸怀大志，抱着人生高尚的理想，终生向往着那一个理想，向那个方向前进。约瑟夫对主的信仰可以说是他成功的最大关键。自从他踏入了护卫长家门的时候，便安于所欲，好好的做事，使上上下下的人都对他有好印象。后来主母引诱他，在许多人或认为这正是踏上成功的机会，但是呢，约瑟夫他拒绝了，他宁愿坐牢也不愿得罪主。在监牢里面，四围黑暗，环境恶劣，但他呢却能从黑暗和恶劣的环境当中看见那掌管万事的主。他存着安静顺服的心，抱着乐观和肯定的态度，对主在他幼年的时候所给的启示，那一个异梦，坚持有一日必要实现。当他被招到法老的面前，法老将心里的烦惑相告的时候，要约瑟夫解开他的结。约瑟夫回答说，这不在乎我，主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他清楚明白地向法老见证主，在约瑟夫的一生当中啊，一件最大最重要的事就是见证主，高举主。他给法老的印象是，主才是一个一切智慧的源头，因为他心中有主，所以对当年陷害他的兄长不但不恼恨，反而安慰道，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主差我在这里以你们来之以前为保全生命的。这一番话不只是显示了他的豁达，而且呢是肯饶恕人，也再次的表示了他信仰的立场，那就是一切都是由主的安排，不必呢忧天怨人，也不必呢问为什么。在读《创世纪》最后数章的时候，除了看到约瑟夫他敬畏主、宽恕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落难老父的一片孝心。当他见到哥哥们的时候，一再的询问有关父亲的事情：父亲还在吗？老人家平安吗？我的父亲还在吗？当他确知父亲还在的时候，立刻对哥哥们说，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夫这样说，主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来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我要在那里奉养你。说完了，又再三地嘱咐哥哥们，要赶紧地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待哥哥们个人动身回迦南地的时候，约瑟夫除了后送个人礼物以外，还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和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约瑟夫孝敬老父的心在此表露无遗。有人可能认为，雅古全家搬来了， 何必还要送这么许多的礼物呢？搬来搬去的，蛮麻烦的。今日许多做儿女的，平时固然少理会老父母，遇到时节生日，有的甚至连一纸问候信、一个电话、一个贺卡也省了。我们对父母的心呢、与优素福一比，正好像古诗当中所说的，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边了。我们对自己的儿女都争着奉承取悦，买最好的礼物，买名牌的东西，开生日会，对老父母却是一切从简。可能这就是我们不能像优素福般的在主的面前蒙恩，在社会上成功的一个原因了。人若不肯照着圣经所说的好好孝敬父母，怎能希望主厚厚的赐福给我们呢？优素福在埃及最好的歌山地为老父预备了住宅，等老人家来享福。当以色列抵步埃及的时候，那么乡里还远，他已经急急地套车前往迎接。一见面的时候，又欢喜又激动，竟像小孩子般的伏在父亲老人家的颈项上哭了许久。请不要忘记优素福的身份，在埃及全地当中，除了法老王，谁都要向他低头。以色列这个时候只是个穷老头，在这样一位穷苦的父亲面前，会不会是他没有面子呢？会不会让下属笑呢？给百姓瞧不起呢？一般的人只喜欢介绍说，这是我哥哥，他是陆军总司令，这是家父，他是总统府的顾问。很少会有人像优素福一样，在自己飞黄腾达身为宰相的时候，在大庭广众下，特别是下属的面前，抱住一个穷苦的老人家，欢喜地放声大哭。优素福不但不怕百姓们笑他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更动人的是进宫去告诉法老，我父亲和我弟兄来了。他不怕他们失礼，不怕法老看清，他领父亲去到王宫去见法老。这是他做人的立场，父亲就是父亲，哪怕他又老又穷又落难。今天有多少博士大人物对亲生的父母竟然是看作陌路人。在往后的年日当中，优素福一直是奉养着老父，他后来为老父妥善地办理了后事，除了吩咐自己的私人医生为老父抹上最名贵的香料熏身以外，又宣布全埃及举哀，要求法老准他依父亲的遗言，亲自地送父亲回迦南地安葬。根据《创世纪》第50章，当时送殡的行列当中，包括埃及的大臣、长老、显要，还有法老的车辆马兵，加上优素福全家并兄弟个人，浩浩荡荡地上到约旦河东亚达河场，在那里举哀7日，将老人家安葬迦南地麦比拉田，在祖父伊斯哈格和曾祖父伊布拉辛的墓中。优素福对父亲的孝道千古难闻。各位朵斯提，我们活在一个繁忙的社会当中，常为自己、为儿女忙得团团转，对年老的父母似乎是有心无力。可怜有些老人家，昔年拼着老命把儿女养大，送他们去留学，如今呢，儿女却连到老人院看一看老人家都没有时间。有一个在养老院工作的女子，她写信给报社，为那些孤苦的老人家抱不平。信中说，我们中间一个老太太走了，我去参加她的葬礼，发现她的子子孙孙竟大约有50人。这众多的子孙，如果每一个每周来看那老太太一次，一年也轮不过一次，她老人家便不至于过得那么孤单无靠了。可怜啊，他每日望穿了眼，痴痴呆呆的，若有所失的孤守在老人院里， 直到安息的日子。也有人呢曾经写说，最近我的母亲心脏病去世，她无常的时候只有69岁。母亲是一个顶温柔的妇人，我并不是因良心自责而写这封信，因为在过去12年当中，除了经常打电话和写信给母亲问候以外，每隔3个月我便开车去看她一次。虽然相距有10多个钟头的车程，每回见面我们母子总是欢天喜地，每次母亲看到我总是笑得那么甜。我们都有自己要忙的事，但我却想提醒大家，生命是这么的短促，趁父母还在的时候尽量给他们一点安慰，不要一朝等到他们走了才来抱憾和追悔。圣经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当穆萨登上西乃山的时候，主便在10条诫命当中写下了一条当孝敬父母的诫命。如果优素福那时还在，他可能会以老祖宗身份从穆萨的手里面接过法版，将这诫命大声读给以色列人听，叫他们好好的遵守。多斯提，愿我们一再反省，后代双亲。
我们经常呢会碰到不喜欢的人或者伤害过我们的人，你总是希望能够找一个机会干啥？报仇，误以为报仇呢才能够泄你的心头之恨，才会让你郁闷的心得到舒畅，因为你希望替自己或者替你关心的人讨回一个公道。但结果你的心是不是真的舒畅呢？不见得。
嗯，对，我曾经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想比如发脾气啊，
嗯，
但是你想，如果你发了脾气，那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呢？可能问题更糟。
嗯，
比如说产生更大的冲突啊，双方都伤害啊，可能造成更大的一些损失啊，都有可能的。所以呢，我觉得不是说用一些极端的办法能够解决，而是说真正的用平和的态度，按下心来有一些合理的方法能够解决的。
对，
就好像这个优素福，他面对这个哥哥欺负他甚至把他卖掉以后呢，他没有真正的去恨他们，可能当时有一些埋怨啊，
嗯，
也可能真是有仇恨，但是我想他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他这样的话，他怎么能够做这个埃及的宰相呢？他可能气都气死了。
对，他自己也是气都气死了。你知道吗？恨一个人，你是苦了自己。你不要以为你的心会得到舒畅，报完仇之后，反而可能真正不能得到释放。而且你在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在策划这个报仇计划的当中，你的心早已经污秽了。
嗯，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当中呢，我们听这个主题，受苦的君王。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撒凯利亚书9:9，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阿尼，受苦的君王。以上这段采凯里亚卷的经文清楚地指出，尔撒将骑着驴驹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值得注意的是，君王骑的是驴驹，而不是与战争有关的马。 这意味着这位王，他的到来不是要挑起战争，而是用和平掌权。查考希伯来经文更广泛的意思，看见此预言更深一层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欣喜快乐。特别是其中有一个奇妙的字与尔撒有关，阿尼这个希伯来字在大部分的版本里面被翻译作温和或者谦卑，这个字有温和、谦卑或者卑微的意思。用它来形容尔撒骑着驴驹而不是马的那一幕再合适不过了。然而有趣的是，阿尼的其他更普通的翻译也使我们对尔撒凯旋进程有另外的看见。这个字最常见的定义是贫穷，这正是尔撒一生的真实写照。尔撒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记录在马太卷的8:20。尔撒只拥有一件属于他的袍子，他没有家，也没有妻子儿女，就连他凯旋进城时所骑的驴驹都是借来的。由于他在世的时候没有财富和荣耀，因此我们常常忘记他是君王。阿尼的另外一个普通的翻译是受苦或者极度痛苦、悲惨、忧伤。若按这个意思看宰凯利亚卷的9:9，用这个字来描述尔撒进入耶路撒冷也非常的恰当。路加卷的19:41-42里面说，尔撒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这段经文的深奥真理是不是很奇妙呢？以其他语言为母语的人或许会问，到底是哪一种意思呢？他们不明白这个希伯来字含有以上各种不同意思。在这段经文里，每一种意思都适切地描写尔撒进入耶路撒冷那一幕。这个字在宰凯利亚卷里以诗歌体的形式预言耶路撒冷的王将要和平地来到，他来时是温和、谦卑、贫穷的，只有一件袍子，没有华丽的衣裳。他来时必为自己的城忧伤，为他受苦。他进入耶路撒冷时，这城却不知道真正的王已经来到。
我们的主呢，是蛮有能力、蛮有恩典的、蛮有慈悯的。接下来我们读一节经文，陶拉特以赛亚书53:4-5。
尔撒被人蔑视，被钉在十字架上，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和苦待了。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
我们的主真是爱我们的，虽然他蛮有能力，但是他也有蛮有怜悯，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只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可以经历主完全的救恩。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